唐敖赶考中了探花了，正在高兴的时候，这个店房门外边来了个传旨官，传旨官让唐敖到店房门口就跪接圣旨。唐敖跪在那儿，传旨官就说：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今唐敖曾与叛匪徐敬业、骆宾王为伍，结拜弟兄，念其无有罪行，更思青灯苦读十载寒窗，功名得来不易，免去探花，降为秀才，亲此谢恩。”就这么一道圣旨，这圣旨念完了之后啊，唐敖在店房门口这跪在地下，就觉得这脑袋嗡，就这么一下，眼前一片漆黑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传旨官传完了圣旨，上了马，带着从人走了。这唐敖在这跪着，还没起来，天旋地转，迷迷瞪瞪，说至于这样？哎呀，那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可了不得呀！您知道那范进中举吗？那是举人呐，中了举都得精神病了，更何况唐敖这是探花，全国第三名，容易吗？唐敖这些年来的夙愿一旦得以实现了，一转瞬给撸了，还是秀才。唐敖心里就想啊，我们家就是秀才的命啊，我爹是秀才，我还是秀才，到秀才就上不去了。他就跪着不动，店掌柜的跟店小二出来了。哎呦，哎，我说唐探花，您这，哎，别叫唐探花，我是唐秀才了。您怎么又秀才了？您不是探花吗？您不要赴探花宴吗？不，您快起来吧，人家传旨的都走了。哎，唐敖站起身来，回到店房，在屋子里边一坐，半晌无言。掌柜的跟店小二也知道这个情况了。掌柜的跟店小二一看，咱先出去吧，让他自个儿在那想想，现在自个儿跟自个儿较着劲呢。掌柜的店小二出去了，唐敖坐在屋里边就想，这做梦吧？真的吗？呵，真的不是做梦。哎呀，这探花得了之后还没等上殿就给撸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其实怎么回事啊，唐敖得了探花呀，朝中就有这么一位大臣在武则天的跟前给他参奏了一本，这本来源于哪儿呢？就当年把徐敬业剿完了之后，有一批档案在档案文书里边查证出来，说唐敖跟徐敬业、骆宾王曾经结拜为弟兄，其实他没有参与徐敬业的这个起义行为，但是呢，朝中就有这样的大臣，一看说这个探花是唐敖，为了取悦于武则天，就告了他一本，说这个人不但不应该点探花，而且能把他问罪。武则天便是个女皇上，毕竟是心境比较豁达，武则天呢就派了一个人了解了一下。咱说的那个到这儿找唐敖谈话那个，其实真就是密探。一听了唐敖没什么罪行，多侧面的一了解，这唐敖的确没跟徐敬业起事，所以武则天呢就网开一面，说你呢原来是个秀才，得点功名不容易，念其寒灯苦读十载寒窗，所以说把你这个探花撸掉，还保留你这个秀才的功名，就这样降职了。其实作为武则天对唐敖这是宽待，但是作为唐敖自己本身接受不了。唐敖坐着心里就想啊，哎呀，这是怎么的了？立时这心火就捧起来了，一晚上没睡觉，第二天早晨起来嘴唇这泡就起来了，浑身上下内分泌紊乱，起了一身疙瘩，饭也不想吃了。店小二进来就问唐探花：“你不许再叫我唐探花，从今往后就叫我唐先生。”
哎，好的，唐先生，您不吃饭了？
我不吃饭了，我饱了。嗯，唐高心想，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我这名字起的不好，
我爹怎么给我起这么个名啊？
唐敖，敖，在这个字典上来查的话，就说闲游的意思，这是第一种解释。第二种解释啊，就是艰难受罪。荀子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呀，世上傲然，分之燃之，分之烧之。就说老百姓要遭了罪了，就叫傲然，就会拿火烧一样的难受。火呢也够难受的了，一宿没睡着觉，怎么办呢？看来仕途换路我是走到头了，科举这条道我再不能走了，53了啊，考中了一回让人给扒了下来，我还能再考吗？啊，算了，我考了，不考了我回家。唐高心想，我这是要回家的话呀，家里边已经知道我得了探子了，因为皇榜一公布的时候早有快马飞报，我弟弟唐敏给我送来了2匹钱，让我在京城里边多住些日子，跟官府之中周旋周旋，多结交些朋友。可这个钱也到在我这儿了，我这官也撸了，我要现在一回家，邻居们肯定问呢，您得了探花了，怎么又给撸下来了，什么原因呢？我得挨个解释，我说我跟徐敬业有瓜葛，解释不过来了，不回家散散心，我还游山玩水去。唐敖想到这里，马上在店房里边结算了电饭账，又打这店房里边溜达出来，绕道归家。这一道上哪有风景，哪有好地方，去河路上走就坐船，旱路上走就骑马，有时候就雇个车，走哪算哪。开始头3-4天呐，这心境啊觉得非常发堵啊，后来呢日子一长了，一看这山山水水大好的风景，唐敖这个心胸啊还就展开了一点。唐敖心想，人生在世各有一部运气呀，看来我天生就是官运不通，既然官运不通，我何必在这条路上苦苦挣扎呢？我走我自己的路吧，老天爷就是这么安排的。哎，我就游山玩水，这么的话心境倒也坦然。唐敖就这样绕道走了也不知有多少天，已经到了岭南了，用现在的话说到了广东省的境内了。往前走，唐敖一看呢，到了河源县的县境，离他老家不远了，还有几十里路。唐敖这天正是步行在道上，一边走一边还在想，我要回到老家之后，我夫人问我这事儿好说，邻居问我，我得选择一个最简练的语言给他一个痛痛快快的回答，省得他们缠着没完。对，他正在这儿想着的时候，就忽然发现有在道旁边那草棵里边扑棱蹦出一小兔子来，这小兔子蹦出来之后，在唐敖的面前这么一坐，俩前爪这么一抬，冲着唐敖的搓爪。唐敖一看，嘿，我这探花得不上，连你这兔子胆子大了啊，敢在我面前抖威风啊！唐敖伸手就抓这兔子，他往前一抓这兔子，这兔子蹦蹦蹦蹦蹦蹦蹦着就跑，这唐敖随后就追，追着追着，前边有一个庙，就看那兔子蹦蹦蹦蹦蹦蹦进了庙。进庙之后，唐敖跟着也进了这庙，一瞧那兔子奔后院，唐敖也跟着来到后院。到后院一看呐，这个庙坍塌倒坏，断壁残垣，是一个破庙。墙根那个地方啊，有一堆草，这兔子感情在那下了一窝崽儿，还有小兔子在那喂着呢。那兔子趴在那儿，转过身来瞅着唐敖，两个眼睛瞅着他，那耳朵支棱着。唐敖一看，啊，这是一个做母亲的兔子啊！我别打搅你了啊，你也不容易。唐敖一转身，由打这后院就来到了前殿，进到这个庙的这个大殿里边，往正面一瞧，这上边 塑了一尊神像，这神像是一老头，留着白胡子。唐敖也看不出来这是哪位尊神，是太上老君呢、还是元始天尊呢、看不出来。唐敖心想，这什么庙？转身又出来上庙门那瞧瞧，一看庙门那横着挂一个匾，云梦观。云梦观，唐敖心想，没听说叫这观的。云梦观，云梦山水帘洞，王禅，这是王禅老祖啊，孙膑他师傅，也许是。不管他怎么着，进来瞧瞧这尊神像。唐敖说，神仙，您呐，我看跟我差不多，这庙里边香火也断了，也没人来烧香，后边兔子都续了窝了，您这还在这住着呢啊。哎呀，说实在的，神仙，我唐敖啊真羡慕您。你说在人世上乱乱糟糟的，哎，操心费力干什么呀？这是，我多希望能像您这样安居一隅，泰然处之，多好啊。一瞧啊，这个屋子里边啊，旁边还有一堆草，谁在这儿休息不可能。唐敖呢走的有点累了，就坐这儿瞅这神像。哎，神仙，您能不能度化我，跟您上一块儿去？我想脱离开这烦恼的人世啊，我也不求取功名富贵了，我跟您一块为仙为道，怎么样？能收我这徒弟吗？叨叨咕咕的那尼采当然是不说话呀。唐敖啊，靠这墙这儿，他就睡着了。睡着之后，不大会儿的功夫，就觉得有人扒拉他。哎，行，唐敖一睁眼，一瞧面前站着一个小童子，14-15岁，一个小孩。您跟我来。啊，上哪儿啊？上后边。好。唐敖站起来，跟那个小童子就往后边走。唐敖感觉是奔着后院，可是进了后院之后，唐敖忽然发现这后院怎么变样了？刚才那兔子续窝呀，非常荒凉啊！现在这后院，好家伙，正面一个大殿啊，方砖漫地。唐敖说：“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这是做梦吧？”啊，跟着进了大殿。进大殿之后，一看大殿上边端人稳坐一老头。这个老头留着一部白胡须，唐敖一看，哟呵，就是前面那殿里边塑的那泥台神像，就那老头，就那神仙。唐敖一看这老头，哎呦，您是前面那位神仙吧？啊，小可唐敖给您见礼。唐敖立时就失礼。老头在上面捋着胡子，看着唐敖就说话了。唐敖啊，方才你在前边跟我说你也要为仙，此话可是出自内心吗？
老人家，我是完全出自内心呐。老人家，您说我能不能为仙呢？
你知道为仙之道吗？
哦，为仙之道，那就是吃斋行善办好事吧。
仅此不够啊！啊，为仙要讲究孝、忠、仁、信、礼，五个字缺一不可呀。世上这些凡人都想成仙得道，谈何容易呀！啊，有的盗贼在行窃之前他也焚香，那么神佛能够保佑他吗？唐敖，要想为仙，首先有仙根，有仙缘，还得有仙道。像你这样的凡人欲想成仙，首先得做善事。做一件善事不行啊，做300件善事能成为地仙，做1300件善事才能成为天仙。唐敖，你做过多少善事啊？
仙主，我 我唐敖虽然没有计算过做过多少善事，但是我自觉的五十多岁了，从来没有愧对于人，我也做了不少的善事。但是当初我跟徐敬业曾经磕头拜了把兄弟，我们打算推翻武则天，恢复唐业。我想这件事情如果做成，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善事啊，这件善事岂不能顶几百件小善呢？
那毕竟未成啊。唐敖，今后你想如何呢？
先祖，今后我科考不及第，被人家给贬下来了，我无路可寻，本想就投靠您的门下，让您收我为弟子。
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啊，让我收你为弟子，我还得看看你的仙缘仙根如何。如今天下大乱，本末倒置啊，上天王母娘娘派下来十二仙子流落海外，唐敖，此地无有功名可寻，何不到海外去游览游览呢？此时你也许替天做事，能够升起仙根呐。
哦，您说这意思让我到海外去？
就是啊，
让我到海外，还有什么十二仙子？这十二仙子都在哪儿啊？
天机不可泄露，童儿，领他去吧。
小童在旁边就过来，您起，您起来，您走吧。啊，这怎么的？这就完事儿了啊？您跟我走，跟我走。小童搀着唐敖往外走，刚由这大殿一出来，唐敖一脚蹬空，扑通就来一跟头，这一跟头把他摔醒了。
还在这儿啊！
一瞅这个泥胎，这个塑像，就是他。刚才给我托了个梦啊，看来别跟这个庙破，神仙还灵。他要让我上海外转一转，让我出国。出国没护照啊？那年头有护照吗？那年头出国也不随便出，也得有个执照。唐敖心想，我随随便便就能够出国上海外吗？再说上海外他得有船呢。哎呀，行，神仙指了一条路，站起来走。唐敖迈步又往前走，出了这个庙往前走了不多远，前面唐敖忽然发现就到了他内兄的家了。他内兄叫林之阳，是一个跑海外做生意的商人。唐敖一进这村子，一看林之阳的门口出出进进有很多人正在抬货呢。唐敖心想，哎呦，神仙指的路来了，说不定啊，我要在这个地方出海。